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叫新约概论。今天我们会一起概览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就好像是神对旧约的注释，因为他将圣经和以色列的历史完美的放到基督的光照之下。基督是旧约的要点，整个献祭制度就是指向他。如果你想了解旧约为基督的生活和工作提供的丰富的背景，那希伯来书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我们将从这里开始看到神的国度如何降临。希伯来书可能是在公元前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的差不多60年代中期写成的。确定它的作者相对比较困难，但对理解这卷书不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一个解释性的旧约指南，而是要写给一群希伯来人。他们大多似乎是基督徒，但现在正处在危机当中。虽然他们成为基督徒时受到迫害，并以舍己的侍奉而成为美好的见证，但是作者现在对他们深表关切。他称他们正在懈怠，并反复督促他们不要把永生神离弃了，而是要走向成熟。这封信的犹太读者正面临日益增加的困难，甚至正在考虑放弃基督教而回到犹太教。希伯来书的中心主题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和终极性，这一主题几乎在每一页里都向我们呈现。耶稣这位神最卓越的仆人，就像我们在第9章读到的，已经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在那个献祭里，他为我们带来了永远的救恩。因为耶稣的献祭牺牲，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可以借着他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也看到作者对持守信心的必要性做出了重点强调。希伯来书的读者正在考虑是否回到他们以前的犹太教会会更好。针对他们的境况，作者重点关注3件事情。第一，就是耶稣身份的超越性。第二，就是耶稣为建立新约所做之功的超越性，并且因着这些事实我们所拥有的盼望，以及这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时他也给这些挣扎中的基督徒一些警告。所以这卷书可以分为3大部分：耶稣身份的超越性、基督工作的超越性，以及改变生命的盼望。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耶稣身份的超越性。他在1到7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向那些没有被假师父误入歧途的读者讲述基督的超越性。这些读者正在受到引诱，要回到没有基督的犹太教当中去，去遵守旧约先知、作为神使者的天使以及摩西的教训。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出他的观点时，认为至关重要的不仅要肯定地说明基督是超越其他所有人的，而且要使用旧约圣经来证明 希伯来书读者正在考虑回去跟随这些师父的错误和虚假，为要告诉读者要去看耶稣而不是这些假师父。从书信的开头，作者在一章一到四节就开始建立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当我们到达一章第四节的时候，作者选择了他的第一个比较对象来建立耶稣的超越性，也就是天使。作者强调耶稣的儿子身份，他配得敬拜，他的统治和永恒性远超过天使的地位和作用。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和神的信使。在第二章的开始，这一比较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在旧约当中，天使是神向他的子民传递神话语的器皿。现在的这位使者耶稣比这些天使更大。据此推论也是真实的，他所传递的信息是最重要的。耶稣对天使的超越性可见于他与我们人类身份的认同。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信差男孩或者像天使一样的使者，他成为神对被试探之人的愤怒的满足。天使呢，是宣告神的话语，他是神最终的话，他就是福音。我们必须听从这个福音，不要偏离。虽然摩西和耶稣都因他们的忠心而得到称赞，只是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尽忠，耶稣却为儿子治理他自己的家。如此可见，基督在名分上他也超越了摩西。这里的论点与我们刚才看到的天使有一些类似。如果以色列百姓都曾经因背叛摩西而受到审判，那么对于在事实上远远大过摩西的基督，我们该如何更加小心地去跟随他呢？跟随基督的迫切性变得越来越清楚。我们在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看到这个迫切性劝勉的一个例子。作者恳求我们对于福音和基督不要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他警告我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并要天天彼此相劝，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欺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当留心这样的警告，我们为此能做点什么呢？你为自己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和你所认识的其他基督徒祷告吗？你鼓励其他基督徒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其他基督徒为我们的生活撑起一面镜子。不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我们必须一起与之进行防范。从四章十四节到第七章的二十八节，作者证明耶稣是比利未支派做祭司更美的大祭司。不过基督不是按利未支派的亚伦体系做祭司，而是按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做祭司，并且永远为祭司。耶稣是更美的大祭司，借着他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位中保。此外，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是完美的，耶稣是超越天使的统治者，是超越摩西的神的先知，也是超越任何亚伯拉罕后裔的大祭司。接下来我们看基督工作的超越性，在第八章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作者在第八章的前两节经文当中，从讲述基督的位格转变为基督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继续着基督的超越性这个伟大的主题。这位新来的大祭司现在也要献上礼物和祭物，就像之前的祭司一样，只是他所献的不同于之前的祭司所献的。作者称这是一个新约，旧约旨在向人引到神的面前，并显明我们有罪的状态。 律法是将要来的本物的影儿，是象征性的。相比之下呢，新约的意义是要改变里面的人心，这是犹太人所知的王国的一个宗旨，是现在来到的国度的一个实现。所以新约的核心是基督的献祭，基督为了赎罪献上了一个永远有效的祭。过去的献祭是仪式性的，是暂时的，只是提醒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就着良心说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的献祭，这就是基督的献祭最终要达成的。根据希伯来书，基督的献祭改变了我们和神的关系，这是因为借着基督，我们的罪已经被永远的赦免。旧约中的献祭是仪式性的，是象征性的，旨在把我们引向基督。然而新约中的献祭是道德性的，它有真正改变我们人心的能力。作者在第十章十二节包括第十四节当中继续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所献的祭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永久的，他只一次献上就成就了一切，他是一个单一的行动，不用重复，这与日常的仪式和每年的赎罪日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看不到周而复始的重复基督献祭的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完成了他的赎罪工作。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指出的，旧约的祭司在献祭时是一直站着的，而基督已经在神的右边。为什么基督的工作能够存到永远呢？因为他是完美的祭物。不完美的祭司只能提供暂时的献祭，完美的基督则可以只一次献祭就成就了一切。鉴于基督代表我们所献的祭是具有超越性的，因此我们当受警告和劝诫，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神是信实的，不要退后，而是要继续持守信心，以致灵魂得救。透过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最后我们来看改变生命的盼望。作者在这个部分来鼓励他的读者继续持守他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为什么我们必须首先讨论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呢？这是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在一连串的命令上面。基督徒生活的目的不是遵守一系列规则，而是服侍这位复活的主。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不是仅仅需要彼此来提醒规则，而是要更多的认识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如果我们想坚持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必须通过旧约而了解耶稣，这正是希伯来书这卷书的目的。在整卷书中，作者从对旧约圣经的阐述中给我们提供许多应用和推论，在最后的四章当中，这些应用一一为我们讲述。作者提出了以福音为基础被恩典激励的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信心、忍耐、盼望和爱心。我们来看信心，我们从十一章开始信心的部分，这一章被许多人称为信心名人堂。我们将通过对神的应许表现出同样的信心来效法这些伟大的圣徒。这一章强调救恩的方式一直是关于信心和对神的信靠，这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中看到的伟大的统一真理。因此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当中，我们看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次是忍耐，作者呼吁我们效法这些见证人的榜样， 正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看到了信心和忍耐的交叉。拥有坚韧的信心，就意味着即使在巨大的患难当中，都相信神在掌管，并且神在做工，为要达成美好的目的。其次就是盼望。在看了我们当前的境况后，作者将我们的心思转向未来。我们首先被提醒，在西奈山时律法被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日子，因为我们已经有份于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新约，因此有许多盼望。忍耐是通过思想神借着基督向我们所存至高无上的良善，以及我们前面所拥有的天上的盼望。盼望来自于对未来恩典的信心。还有就是爱心。当作者转向爱时，他劝勉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爱我们的弟兄。有了这个得以建立盼望的伟大根基，作者在最后一章恳求和提醒他的读者要爱和服侍他人，并且为了别人的缘故，最终也要像基督一样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强调基督徒关乎信心、盼望和爱的持守，而这样的持守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借着我们对神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认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整本书中提到的七个危险，为要警告这些在挣扎中的基督徒。首先第一个就是忽视神在基督里所做的，神的话一定要仔细的研读，特别是他所说的关于基督和基督所做的事情。第二个危险就是不相信神。一颗相信神的心不只是知道圣经，而是一颗寻求能理解神所说的话的意义，并将其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心。第三就是停止成长。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没有多种类型的基督徒，也就是那些正在成长和那些不成长的基督徒。虽然基督徒的成熟度有可能不同，但圣经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成长当中的基督徒。一个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必须考虑他们是否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第四个危险就是不持守圣洁。在一个宣称为信徒的生活中，重复的犯罪而不悔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罪真是可怕。有一个牧师说，如果我们仍然不洁净，就表明基督的献祭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效的。如果基督的献祭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效，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那第五个危险就是失去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失去信心是一个危险，所以他在十一章中提供了这一部分来举例说明基督徒信心的本质。它被描述为根植于某种确据之上的盼望，而盼望来自于我们对还未看见却知道存在的事实的信心。第六个危险就是拒绝管教。基督徒必须是一个学会听从和顺服神的规正的人，不接受神的管教，我们就不能结出他为我们预备的义果。最后一个危险就是拒绝希伯来书这一本书中的警告。拒绝听从神在本卷书给我们的警告，就意味着将不能逃脱神的审判。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Hey, 我们上一课呢是先概览整个新约，叫新约导论。那今天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了一个经卷、一个书卷的概览。 竟然是从希伯来书开始、哎、你们有没有猜测到？
没有，
没有
想到、
啊、
对，
感觉我们应该从马太福音开始，对不
对？
对，
对、
哎、你看他的解释很好，就是希伯来书呢，它好像是对旧约的注释，旧约所有的蓝图在希伯来书里面被反射出来，被呈现出来，所以其实希伯来书跟整个旧约的联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嗯、
所以他就从希伯来书开始概览。那概览了希伯来书之后呢，我们就要思考以下的几个问题了。我们有没有在阅读好，我们在平时的读经当中也好，或者说我们在教会的正道信息也好，会不会忽略掉希伯来书的信息，或者说我们觉得希伯来书的信息比较难懂，以至于我们常常不去留意它？
其实希伯来书是比较好理解的一卷书。
好，好理解。
因为对，因为常常牧者都在劝勉会众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啊、
这样子、嗯、就会教导我们、
啊、就是有了一句金句然后、
嗯、
明白啊。
对
对，在我看来希伯来书它在整个的新约里面它像是一本提纲挈领的书、
嗯、
对，就像刚才张凡所说的，它既会跟这个旧约有很紧密的关联，就是它会这个当中提到什么祭祀啊，祭司啊，以及旧约的一些圣礼啊，他提到的那些到新约来看，让我们好像就更加的有一个好像一个穿越的感觉、
嗯、
就是我们从旧约穿越到新约，这两个约它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在这个整卷书里面，其实给到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第十一章。
哦、oh, ，
就是关于信心的论述。
是，
我觉得这一章对我们、嗯、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
嗯、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活在这个世上的、
嗯、
然后这一卷书呢，我觉得它的针对性，尤其是这一章，它的针对性特别强。
嗯，
因为这一章我就感觉无论我们是处在怎么样一个困境当中，因为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都会有苦难嘛，
嗯，
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都会经历患难，经历挑战，但是这一章他就会给到我们一个特别大的鼓舞。
嗯，
因为他提到很多信心伟人的例子，特别是他讲到说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是他们仍然未得着所应许的，这跟我们今天的处境一样啊。
对对，好，那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唐曼已经说到了信心，我就要问二位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相信了基督？
当然相信了。
相信了希伯来书当中那些刚才唐曼所提到的旧约当中那些信心伟人，在眼睛还没有看到的情况下就已经怀着盼望去相信了这一位神。那今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信心是否笃定不移去相信并且跟随这位基督，这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当然了，我们都是人、
嗯、
我们都是有软弱、嗯、甚至会有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活在这个世上也会常常遇到比如说感到困惑的、迷茫的、甚至怀疑的，比如说当人生遭遇了特别大的那种灾难灾祸，比如说身患重疾，
嗯，
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怀疑，神你真的爱我吗？
嗯，
真的有神吗？但是我们一旦回到希伯来这一卷书，甚至这个第十一章当中，我觉得一定会被受到提醒，他、
嗯、
一定会给到我们一些安慰和鼓舞，会告诉我们说神还在，神仍然在帮助我们。
嗯，
所以我觉得他起到的这种信心的鼓舞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嗯。
嗯，其实我在学习这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哦、
在这课里面呢，它里面是提到了有七个危险嘛、
嗯、
这个其实是给到我有一些提醒的，就是说到我们不要再忽视神在基督里面所做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不相信神、
嗯、
不相信神这个是一个对于我们做基督徒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很多时候就好像刚才他所分享的，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信心会容易软弱、
嗯、
我们甚至会容易去离弃神、
嗯、
那这里所提到给到我提醒，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很容易 会因为遭遇到一些事情，会容易对神产生一些怀疑。那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颗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吧。就是让我再次的受到提醒的，就是神他已经做成了他所做的工。
嗯，
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很容易也会随波逐流。
对
对，
其实刚才思雨跟唐曼所说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嘛，就是你是否相信他已经做成的工作是为那些悔改并信靠他的人赎罪。那刚才二位都提到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寄居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困境，但是在这个艰难跟困境当中，耶稣基督他的所事他的所为他已经做成的工作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力量。
对，
不然我们靠什么来度过眼前的这些困难呢？就是我相信他已经做成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是让我可以信靠他，他可以赎我的罪，我有终极的盼望。
是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错，所以希伯来书他实际上他写的就是写给我们这些知道神认识神，并且我们总是说我们是信神的人的。所以刚才一开始张凡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口称信耶稣的人，我们也要常常问问自己，我是真的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吗？我真的相信他已经成就了救赎大功，并且让我们称义得荣耀吗？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问自己的。因为如果没有这卷书的话，可能我们只是说听了很多，像比如说保罗书信他的教导对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上已经淋漓尽致了，但是这卷书是让我们回到，我的感觉就是让我们回到那个至圣所，让我们到神面前来求神光照我们到底生命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光景。所以他给到的太多的提醒在这卷书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是，所以盼望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和渴慕的心一起来研读希伯来书，也盼望这卷书的宝贵信息可以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和盼望。那今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唯有天地就有了你，你是超越时空的道，你是万有的创造主，你是上帝口中话语。
唯有万就有了你，你超乎万有而存在，你是灵魂的救赎主，你是真神三位一体。总不把我丢弃，你在远，你在近，你在我。